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只是一个罪人。主啊，在你真光的照耀底下，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张开眼睛，主啊，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主啊，你的真光照耀，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黑暗向光明。主啊，你常常与我们同在，常常提醒我们，把今天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真是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五月中，上个月我们发生了两件大事，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啊。头一件事情，在5月12号，四川汶川有一个大地震，后来统计数字是有将近6万个人死亡，2万个人失踪，所以加起来将近8万，而且有10多万的人丧生，还有这个财产上的损失都是无法估计的。在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当中呢，我们国内外还有各个地方的中国人都奋起赈灾，我们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很丰盛的民族感情。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今天的报告事项的第四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教会也是在3个礼拜的当中，我们将近收到了18000块钱的四川赈灾的救款。所以我们很感谢神，让弟兄姐妹有这份爱心同胞爱的这个表示。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电视上报纸上也讲到说，这个死亡的人有很多是小学生啊，就是一两个小学，整个的小学就垮掉了，把孩子都压死在这个废墟里边。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建筑物不合标准啊，这些家长们都很伤心，跑到这个地方的干部那边去哭诉，要求讨回一个公道。我们想说，这些人怎么，这个国家的干部怎么可以这样子昧着良心来偷工减料？这个立法检查的程序到底在哪里？是不是觉得实在这个是不应该啊？我们也不要说是国内这些地方干部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边，过了3天，在5月15号。加州的最高法院通过了一个法案，以4票对3票通过了一个法案，说在加州同性恋的婚姻是合法的，啊，然后过了一个月，就是在我们上个礼拜三是加州的第一天合法公开结婚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仪式，啊，你看每一个报章、杂志、电视，都是用那个煽情的那个方法来报道这个事情啊，那个登的那些照片、写的那些故事，那个后面就是讲什么呢？哇，今天真是美国民主社会的一个大进步啊，人权的一个大进步，终于他们也有相对的人权。我们仔细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一个社会上的进步？好像是不尽然啊。因为这个好像就在发生在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家门口的一个人祸，天灾加上人祸。因为这个同性恋合法结婚的，这个不仅是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上是不合理的，在美国的三权的分立上这也是不对的，行政、立法、司法应该是三权应该是分开的。明明我们加州的老百姓已经投票了，说加州的婚姻是定义成一男一女，为什么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一个人就投他那一票，就把整个的法律都改过来了呢？然后这个不仅在行政立法上不对，在这个自然律、在人性伦理上面，这个我们都知道也都不对的。我们看到了这些天灾加上人祸，我们难免就想说，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出了问题？那我们也不要想说这个问题好像是太悬了、太大的问题，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不是的，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书，不管我们的做了多少事情，只要我们有一个思考思想，我们都会问到，有的时候想想为什么我们今天 处的环境，为什么我们今天处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了难处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神学家在神学院研究的一个神学题目，也不是一个哲学家在这个学校的象牙塔里边讨论的一个深奥的哲学的一个辩证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有很多尝试解答的方法，我们可以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人呢是在进化，人是不断的在发展，我们可以说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进步，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会达到那个完全完善的地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从19世纪的末开始就有这个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说一个科技上完全的发展，大自然有一天会完全被我们所用，我们有一天会不再不愁吃不愁穿。那今天我们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研究的人员，就是为了这个理想，为了这个理念，正在那个实验室在想办法来发明，想办法来发现改善人类生活的好地方啊。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大自然对人的改变好像也不是一直往好的方向在，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温室效应是不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气量，所以我们看到人还是有限的。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在20世纪后半纪，所谓有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教我们什么呢，也影响了或多或少影响我们。后现代主义要我们说，我们不要存着偏见，我们不要一定坚持有一个一定不变的道理，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另外别人的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政治的协商会议，有很多的协调的会议，就是存这个信念，希望我们在会议桌上呢可以谈判出来一个综合的一个方法，然后让我们的战争少一点，让我们的冲突小一点。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好像战争也并不见得会因为这些谈判桌上的谈判而减少到什么程度来说。所以我们在这个从大的方面来讲，从小的方面来讲呢，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到底是我们人演进了多少。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骄傲会不会比我们以前的老祖宗少了一点，我们的贪心是不是比以前少了一点，我们的道德是不是比我们上一代的人高尚了一点，不见得，是不是？我们说天灾是不能控制的，但是为什么人祸，为什么战争还是这么多呢？我们现在把人的一个理论撇开不看，我们看一看圣经上到底跟我们讲什么。圣经讲的完全是相反，圣经讲说人不是不断的在继续演进，人是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三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三章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是圣经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我们圣经里边教导我们信仰中的最主要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在创世纪第三章都有提到，包括了神是怎么样的神，人是怎么样来的，罪是怎么样开始的，这个救赎是怎么样从罪衍生而开始的，神、人、罪和救赎都在中间。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创世纪三章九节这个问题，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来开始思考。这个你在哪里是整本圣经的第一个问句。你如果从圣经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看看下去，看到第一个问号，那就是三章九节的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看三章九节这个问题，好像是把整个的创世纪前面几章就变成一个转捩点啊，因为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在伊甸园中受神赐福的亚当。那个时候亚当所处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看看一章二十九节怎么说啊，地上一切的蔬菜和树上所结的果子都给你做食物。亚当是在物质上是有相当的丰盛，他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我们再看往上看一节，一章二十八节这样子说，他治理全地，管理海中的鱼、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动物。所以亚当是在工作上有相当的成就，他管理整个的大自然，大自然整个在屈服在他的管理之下。另外我们在一章二十八节也这样讲哈，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亚当应该有一个兴旺的家族啊，他多子多孙，非常的有福气啊。我们再跳到第二章，我们来看一看，他看到夏娃，他这个第一句话啊，他讲说是，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婚姻生活。他形容他的太太，他的妻子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后面一个呢，我们也可以想得到哈，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因为神常常亲自跟他说话。他不管是在人、在环境、在工作、在信仰、在与神的关系上，都是完美无缺的一个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三章九节之后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堕落的亚当。堕落的亚当圣经上怎么形容呢？我们翻到后面一点，看到三章十八节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他从刚才的一个不吃愁不愁穿的生活上的丰富，变成了生活上的缺乏。我们看三章十七节，这边讲说，你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吃的。他原来在工作上很有成就感，现在呢，从成就感到工作上的劳苦。然后他的婚姻生活也出了问题啊，因为三章十二节这样子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本来是美满的婚姻生活，现在碰到了问题之后变成互相的怪罪，婚姻生活也出了问题。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说是他从亲近神开始到躲避神。三章八节，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呢，他在这个躲避的当中，他的内心呢也从神那边的满足感变成害怕。三章十节，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就藏起来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啊，他原来从一个很纯洁很善良的变成到一个很羞耻的一个人啊。三章十节，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就藏了啊。你看看这个两幅图画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图画，为什么同一个人有这么样大的改变呢？我们整个说起来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哈，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罪。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能说罪是从蛇那边来的哈，我们只能说这个罪是从亚当的一连串他自己的选择里边出来的。他到底选择了什么呢？第一个，他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这个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轻忽神的审判，因为他明明记得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必死，他选择轻忽神的审判。然后呢， 他也选择听了他妻子的话。丈夫哈，先生是家里边属灵的头，应该在属灵的事情上做一个带领的地位。亚当应该有那个分辨善恶，分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应该来带领他的妻子。但是他放弃了一个在家里边做一个属灵领袖的责任，这个是他的选择。最后一个，我们也可以说，他选择了躲避神的面，放弃了他面对一个现实的机会。因为到后来他吃了果子以后，不是他找神，而是神来找他。他放弃了一个他原来可以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看亚当这个整个的情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们从亚当的选择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毛病是从这个罪而来，这个罪呢是从人的选择而来。那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相同的一个原因。今天世界上的光景也是从人一连串的选择而来。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一些观察，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观察啊。第一个呢，这个我们刚才记得世界上告诉我们人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圣经上说人的问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人告诉我们啊，我们也常常自我安慰说，只要我有那个好机会，我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有的人呢，在这个自己在不好的环境之下没有办法了，只好感叹说，我实在是环境不好，我的机遇不好，我的天不和地不利，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所以这个是非战之过啊，不是我的过错。那我也可以说，我不是那种消极的人，我要积极的很努力，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给自己制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了好环境不见得有一个好结果。那我们碰到了这个不好的结果，在这个好一点的环境呢，我们也只能说这个是命啊，这个是机会不好。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哈，亚当在伊甸园那么样好的环境，不愁吃不愁穿，一切事情都是完美无缺的。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之下，亚当还会把伊甸园变成一个荆棘之地。所以实在说，我们没有话讲，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环境啊。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例子好了，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很用心的，可以很努力的把孩子送到最好的校区去，但是我们并不见得能够保证好的校区可以养出好的小孩。那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不但应该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要他自己来负他自己的责任，即使在好的环境之下，你有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好，你也可以选择不好，这是你自己要负的责任。但是我们大人也是同样的哈，我们也要常常的在神面前反省，重视我们自己的选择，不要常常在推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选择，不应该归罪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第二个，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人圣经上说啊，人最大的盲点常常是他认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他是最好的。因为在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人原来是神最好的创造，是最好的创作，放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那为什么好景不长， 为什么人到后来要藏在树里边，树当中，人为什么会变成终身的劳苦才能够糊口？因为呢，我们人常常认为自己比神更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支配我们自己的事情。啊，神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最好的一切，但是试探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人常常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限制，我们想到的是神对我们的不公平。啊，今天的诗篇讲到不要心怀不平，啊，表示我们常常有心怀不平的时候。啊，我们说神给我的限制，我们想神对我不公平，这个后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知道一个方法，我们知道一个生命比神给我们原来有的生命，给神原来给我们的环境有更大更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想法之下，我们就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因为我要一个比神给我那个生命还要更大还要更好一个生命。后面呢，就是说我要自己作为我选择善恶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不要听神的话。最后呢，这个衍生到背后就是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神。在这个一连串的这样子的选择的结果以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呢？今天你和我都知道亚当的下场，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实际上21世纪，我们在本质上，我们刚才说了，没有比我们老祖宗亚当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面对了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然后圣经呢也跟我们讲说，人所面临到的麻烦，最后最渊源最终的原因是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哦，我们人常常都喜欢研究，我们常常喜欢说找问题的一个原因，我们找了原因，不但找了原因之后，我们还要找它的原因，这个原因最后从哪里出来。哦，但是我们这样子一路一路一路找，找到一个很深的地步，找到最后一步之后，我们就停止了，我们说我们不能再找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选择，那个已经不是那个原因真正的对和错的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一直推到后面呢，我们就不愿意再推到我们人和神的这个关系这个层面上。举几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常常碰到了一些问题，好像是夫妻中间有一些不和睦的地方，哦，我们说这个夫妻不和的原因是什么？哦，我们就做了一些分析，哦，原来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哦，我们讲话你讲我不听，我讲你不听，哦，说不定是太忙了，说不定是其他的原因，哦，我们就这个是静音。我们再往后面想呢，是说为什么我们沟通上有原因呢？哦，大家如果听过这个名词的话，哦，可能会不太陌生，哦，我们就说这个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啊。什么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呢？就是原生家庭就是你从小生长那个环境，你原来出生的那个家庭给你带来一些阴影，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哦，好像是先生家里面富裕，太太家里面贫穷，所以先生花钱就不在意，太太就这个花钱就省吃俭用，或者是先生的家里面家教很严，太太长的环境呢有很多的爱在里面，所以教的方法也不一样，是不是？哦，甚至有的说，哦，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小时候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被我的爸爸痛打了一顿，以后我对男性就有一个恐惧感，所以我看到我的先生我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我要防备要保护我自己，这就是原生家庭。哦，这个我们不是说不对， 我们不是说这个心理学这个分析没有它的原因，没有它的理由，但是我们又没有想到说这个更深的一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今天我们不能领受神的应许，反而归罪到原生家庭，这个对我们是不是好的一个态度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常常也讲到说，哦，孩子如果功课不好的话，那一定是环境不好，这个是静音，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搬到 Cupertino， 搬到 Saratoga， 因为学区比较好。但是呢，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好的学区 不见得能够完完全全成为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孩子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说难怪，我们夫妻因为都要上班，因为房子太贵，所以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就是那个这个原因呢，又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地方。今天我们讲这个好学校，今天我们还讲要跟孩子的 quality time，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孩子好好的带到神的面前？圣经说人的最终的麻烦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人和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有了问题。当我们有一天逃避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失去神的形象，也就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开始。同样的，在罪的当中，我们人不敢面对神，也不敢承担那个责任。不仅是亚当，今天我们人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说，圣经上说人轻忽了神的审判，人选择了轻忽神的审判。因为神对亚当说的非常的清楚，你吃的日子必死。因为神造了人，所以神就应该有这个权利，他让神能够让人能够了解神自己，能够人能够与神能够交通。同样的，神就有这个权利可以把神把人放在这个律法底下。放在律法底下的意思就是人要对神负责。那神也讲清楚了，你不听神的话呢，结果就要面临神的审判。但是亚当那一天选择了轻忽神的审判，所以造成他失去了他的安息，失去了他这个人际关系的和谐，失去了他跟神相处的这个亲密和享受。同样的，也把罪和死亡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同样的故事在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记载，不仅是亚当，我们看到挪亚在那个时候定了一世代的罪，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神的审判也曾经警告过世界，但是选择不听，是不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旧约的历史就是这样子，明明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呼天喊地的要以色列人来选择那个生命，但是以色列人呢就一直背叛。你看我们先知书上都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写。同样的，我们的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子写，施洗约翰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是在讲悔改的道理。同样的，在启示录也是讲神的审判是那一天主耶稣再来要怎么样。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么多，但是我们的回应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些审判，在这些要对罪负责的这个信息之下，我们选择生活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之下？什么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后面我们也可以说到圣经上说人在罪中的选择常常不是在认罪，而是在逃避神。圣经上讲说，亚当你在哪里？我们想想看，神那天难道真的不知道亚当到底在哪里吗？应该不是啊，神是全知，神是全能的。神为什么要叫亚当呢？因为神给亚当一个机会，让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很可惜的，那一天亚当选择了推脱，选择了不认罪，同样的，今天圣经上的话也是在提醒我们，同样我们今天在 很多的一些信息，在一些诗歌，在一些弟兄姐妹的交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心里有一些感动。当我们自己的心里变空虚，当我们觉得我们所找的这些方法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问题的时候，这就好像当天神对亚当说的那句话一样，亚当你在哪里？那个是神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像亚当那样子选择了逃避？到底要不要像亚当一样选择了这个推诿？我们可以找了很多理由，但是我们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可以向神说，我错了，我得罪了你，求你让我回转，求你来帮助我。这个好像说是我们自己一个心态主动的一个转变，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哈，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因为撒旦就是要跟神来争取那个荣耀，撒旦就是要跟神来争取那个人的心。在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我们应该是向神还是向撒旦呢？我们可以说，在创世纪第三章，不仅是宣告了这个罪，也同时给罪的一个结果，一个出，给我们的罪人有了一条出路哈，因为神给用这个皮衣给亚当和夏娃做了哈，我们都知道皮衣就是要牺牲，牺牲就是要流血，流血就是为了赎罪，这个是遥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哈，所以神已经在那边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哈。然后神呢也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这场属灵征战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圣经上这样讲哈，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要伤撒旦的头，所以这场属灵征战最后的结果得胜的就是主耶稣自己，啊，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有一条出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今天选择，你到底选择哪一条路？你要走哪一条路呢？这是非常的清楚哈。我们今天到底犹豫什么？我在最后的时候，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去年，这个1997年，在这个Stanford 的心理学教授，有个心理学教授，他的名字叫 Zimbardo 哈 ，Zimbardo， 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Lucifer Effect》，就是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这个 Lucifer 哈，就是那个背叛神的那个天使长哈。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哈，他这本书就是来探讨为什么好人会变成坏人哈。他为什么选了2007年出呢？因为在前几年哈，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军曾经用各种非常不人道的方法来审问伊拉克的这些战犯，好，美国人都非常的吃惊，说为什么美国人，我们一直强调民主、自由和人权，怎么会做出来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呢？他就想办法来解释哈。实际上，这个教授，这个 Zimbardo 这个教授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哦。他在1971年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啊，他找了24个。自愿人哈，都是男生哈，这些男生呢，他都做了心理测验，都是一般的人哈，没有什么特别好或特别坏，就是一般的 profile 是属于一般人。一天给他们15块哈，那个时候15块大概可以加很多油哈，所以15块应该是蛮多钱的，给他们2个礼拜，说你们24个人来，我们抽签，12个人当犯人，12个人当狱卒啊。这个犯人要绝对的服从狱卒，然后他来做这个实验，看看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是他原来蛮担心的哈，这是小孩子的游戏嘛，这些都是大学生和做事的人，对不对？他们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成游戏啊，不好好不认真就算了哈。结果哈，他 担心的是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在第三天经过36个小时之后呢，就有一个人，因为有一个犯人他特别的 depress， 他特别的沮丧，然后呢他变成没有办法控制的哭泣，他没有办法照料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一定要被释放出来，他那个没有办法在实验参加了。然后再过了两天之后，有另外三个人也碰到同样的事情，碰到他们就开始没有办法面对现实了，他们整天就想一些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了，所以第三天之后另外三个人走了。然后到第五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这个他想要出去，他们在这个监狱的这个游戏规则跟真的监狱一样，就是要让他假释的公听结果他在假释公听的时候突然脸全部发红，然后身上整个长这个湿疹长下去就是因为身体心理太紧张了，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环境就当场昏倒下去，所以这个人也没有办法，也让他走了这个是犯人的反应。但是更令人吃惊的呢，是这些狱卒的反应。我们刚才说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是抽签当到狱卒的，但是呢这些狱卒对这些这个犯人呢非常的残忍要他们做伏地挺身，要他们坐马桶一次坐5个小时，然后就是要他做这个很重复没有的事情，就跟伊拉克那些美军对犯人那个态度差不多这个为什么好人会变成坏人，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问题然后最令人感到吃惊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系的教授，他到后来他的心完全注重在他这个，他是做这个狱卒长监狱长，他完全在想办法来稳定这个监狱这个实验的过程，他完全忘记了他原来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好朋友跟他讲说，你这个实验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了跟他的讲到这里，他才想起来哦，原来完全错了，他已经得到他要想的答案了。所以这个实验原来两个礼拜的实验在第六天以后就完全解散，然后这个实验呢也变成社会心理学在这50年代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很多的著作都是在由这个实验里边发出的。这个我们讲这些故事讲到跟大家为什么描述这么清楚呢，最主要说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 insane situation can create insane behavior even in normal people， 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在一个不正常在一个发疯的世界里边，他们会变成了一个做一个发疯的人所做的事情 insane 已经不合理的人做不合理的事情，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合理的环境人会做不合理的事。大家有没有看到心理学这些人就跟我们讲，原来我们是好人，今天为什么会做得出来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呢？因为有个环境在那边。但是我们在今天在看创世纪第三章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个不是环境，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上有疑问，但是我们不要在旁边好像来帮这个世界上把脉我们来做医生，我们来医治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呢，这个世界就是许多的你和许多我所组成的，今天你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往哪里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往哪里走，我们今天不能够置身于这个天灾和人祸之外，因为这些天灾和人祸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亚当你在哪里， 今天神同样的也对我们说，你在哪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不常常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不愿意到神面前来认罪，只把救恩白白的这样子摆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还是要常常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不憎恶恶事。在诗篇36篇第七节，我们上个礼拜念的诗篇就是这样子说，不憎恶恶事就是我们的罪。对不认识人、不认识神的慕道友来说呢，今天我们心里对神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呢？我们是不是眼里边说我们不怕神，我们不怕神，我们不怕神的审判，我们今天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我们可以说是那个环境让我们做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对大家有一些挑战，让我们来检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应该摆上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选择到底是怎么样呢？巴不得我们都愿意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愿意悔改，求你来帮助我。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把我们的人怎么样子赤裸的摆在圣经里边，以至于我们无可推诿。主啊，当我们思考到主啊亚当的这一连串的选择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也是在做同样的选择。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亚当成为我们的借镜。主啊，你的经上一再的说，主啊，你的审判要来到。主啊，今天愿意我们不轻忽你的审判，主啊，愿意我们常常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常常说，主啊，今天我唯一得罪的就是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